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集啊，咱们讲到中国到了南北朝时代，朝鲜半岛呢进入到了三国鼎立时期，高句丽、新罗、百济啊这三个国家，三者之中呢，高句丽的势力最为强大，这就逼着新罗、百济联合起来啊，就跟咱中国三国那会儿刘备、孙权联合抵抗曹操道理是一样。到了公元551年，百济、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，夺取了朝鲜半岛土地最肥沃的汉江地区。高句丽本来是两头作战，一心呢要守着辽东恶心中原王朝，一边呢又要在朝鲜半岛当老大，眼瞅着汉江丢了，干脆呢直接就把都城彻底迁到了平壤，一时半会儿就顾不上辽东这边了。而这个百济和新罗这两国呀，刚收复汉江就起了矛盾。公元553年，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，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，最后呢把整个汉江流域全部拿入囊中。自此之后，百济一蹶不振，新罗的势力就扩充到了黄海岸边，可以直接同中原王朝发生联系了。而高句丽呢，又跟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好，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朝鲜半岛局势变化，同时中原地区也在经历着朝代变化。公元589年，隋文帝杨坚攻灭割据江南的南陈，重新统一了全国。高句丽在隋灭陈作战的时候啊，就担心祸将临头，积极备武积粮，治兵击鼓为首据之策，引起隋文帝的这个极大的不满。隋文帝在给高句丽的诏书当中很不客气的威胁说，王位辽水之广，何如长江，高丽之人多少臣国，朕若不存韩愈，则亡前眼，命一将军何待多利，你就自求多福啊。那高句丽平原王接到诏书之后，居然吓出了大病，不久呢就病死了。儿子鹰阳王高元继位，隋文帝册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、辽东郡公、高丽王。但是这高句丽的本性是既吃不记打，眼瞅着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掀不起什么大风浪，就又想打辽东的主意。他们在公元598年啊派兵突袭辽东啊，更是呢跟突厥勾结起来。咱们前面讲过，突厥是当时一等一可怕的游牧民族，志向是灭了隋朝。那高句丽跟他们一联合，那想干嘛，这目的是一目了然。隋文帝得知消息勃然大怒，一个弹丸小国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反了天了，于是调集大军30万，命汉王杨亮、上柱国王世基为行军元帅，周罗侯为水军总管，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。光论军事实力啊，隋朝军队能够把高句丽灭个10遍，可问题是呢，打仗这事儿，外行谈战略，是内行谈后勤。在古代，中原大军远征辽东，甚至深入朝鲜半岛，路途遥远，气候不适应，后勤跟不上，这30万大军战斗力根本就没办法保证。直到现在，辽东朝鲜一带每到秋季阴雨连绵，还专门有个词儿来形容，叫秋林。入了秋，辽东朝鲜一带道路泥泞，无法行走，到冬天那更是严冬地狱。也就是说呀，隋军一年当中适合作战的时间只有半年。隋文帝和手下将领都不熟悉这个情况，结果呢吃了大亏。陆地上的隋军疫病流行，虽然勉强进至辽水，但已无力投入战斗。而水陆隋军自东来出海，却在海上啊遇上了大风，船多沉没，还没有看到高句丽呢，隋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，于是水陆两路都被迫退还。史书记载死者十之八九。虽然在此之后，高句丽赶紧上表请降，啊，高句丽国王自称粪土臣元。但这不过就是就坡下驴，隋军没有控制住辽东，征讨高句丽也就成了隋文帝一生唯一的一次失败。公元604年，炀帝杨广继位，这个皇帝来路不怎么正，坊间向北啊都流传弑父传言。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隋炀帝决定呢要干一些伟大的事业，要不然为啥他的年号叫大业呢？在这些大业当中，征高句丽完成父皇的遗愿就成了隋炀帝最看重的功业。有了父皇失败的教训，炀帝征讨高句丽要谨慎得多。他的战略呢也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用无与伦比的后勤和兵力优势彻底压垮高句丽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，隋炀帝花了几年时间开凿大运河，连接江南、中原和北方边关地区。关于这段历史呢，咱们在隋唐五代里是详细讲过的，这儿呢想重点提提开凿运河的代价。晚唐文人韩沃写的《开河记》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。文中写道，隋炀帝派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，强制天下15岁以上丁男要服役，一共征发了360万人。同时呢，五家抽一人，或老或少或女子，担负供应民工的饮食。隋炀帝派了5万名彪形大汉，各执刑杖， 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，因为这个劳动负担很重，监工督责太急，动不动就棍棒毒打，所以不到一年，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。文人的技术啊，或许有些夸张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光开凿运河这一项工程，炀帝几乎耗尽了民间的劳动力。所以广大人民在炀帝大业之下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修运河只是隋炀帝征高句丽后勤补给线的一部分。在隋炀帝的大业当中，隋军应该水陆并进，会师平壤。要水军，那就得造船。于是炀帝一声令下，东来海边造船厂日夜开工，给隋军建造300多艘蒙冲巨舰。这些造船的民工处境比开凿运河的还惨啊！许多人终日泡在海水中工作，腰部以下被这盐腐蚀的厉害，肉上都生了蛆，最后露出白骨，活活疼死。开运河与造大船的惨状，皇上是充耳不闻。随着运河修好，大船也整装待发，隋炀帝接着下令集中全国的陆军到涿郡，全国的水师到东莱，各种物资随着大军到达前线基地。光这次调兵就历时2年之久。两年之后，隋朝光在涿郡集结的陆军人数就达到了113万啊，号称是200万。当然了，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负责搬运物资的民夫，但真正的军人也在30万人以上，这肯定是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队调动。紧接着炀帝看一切准备就绪，坐着龙船从江都来到涿郡，大业8年，也就是公元612年正月初二，炀帝正式下诏征讨高句丽。隋军人数太多，24路大军从第一路出发到最后一路离开涿郡用了整整40天。按理说这么多军队，这么充足的物资，水陆并进，而且开战时机也在避开秋冬季节，隋军应该能够像泰山压顶一样干掉高句丽了吧。实则不然，隋炀帝这种人的这个心态啊，搁现在的话讲是个既要也要还要的主。他既想要收复高句丽，还要展示自己的仁慈，既想建立大业，还想让自己在这份大业当中立了头功。基于这样的心理，炀帝下了2道命令，这2道命令直接扼杀了隋军所有的优势。第一道命令说，前线将领不得擅自做主，任何军事行动都得报给坐镇后方的隋炀帝，他批准了才能继续。第二道命令说，为了展示隋朝宽大为怀，高句丽只要表示投降，前线将领绝对禁止攻击。这你还打个毛线呢？所以隋军渡过辽水之后，围攻高句丽的辽东城。高句丽将士不是傻子，知道隋军有这么荒唐的命令，就数次假装投降。投降了之后，隋军就不能打了。于是他们就趁着隋军请示皇帝的机会加固城防，对吧？等隋军将领请示完隋炀帝回来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投降了，接着打。这个时候高句丽的防御已经大大增强，隋军就算人数再多也很难攻克辽东城。隋军前线将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就在皇帝的两个命令上，但是皇上永远正确，谁敢说他不是。于是围城就变成了打卡上班，大家一起磨洋工。眼瞅着春天夏天都要过了，辽东城还没有打下来，至于渡过鸭绿江打到平壤城，那是没影的事儿。隋炀帝一急，御驾亲征，责骂诸将，那什么招都用过了，但是只要他不收回那俩命令，高句丽就可以一直玩假投降的把戏。但是皇帝怎么能有错呢？所以皇上就这么一直耗着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秋天眼看都要到来，辽东城还是岿然不动，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辙了。炀帝干脆下令大军绕过辽东，直扑鸭绿江，尽最大努力接近平壤。然而这个决策被证明是一场灾难。隋军进入高句丽国土之后，后勤供应就会遭到高句丽的伏击，难以为继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炀帝下令每个士兵要背个几百公斤粮食。不过这大大增强了士兵的负担，许多士兵为了减负就地刨个坑把粮食埋了。等到隋朝军队过了鸭绿江，物资已经严重缺乏，隋军上下急于求战。高句丽大将已知文德见到隋军士卒面带饥色，断定隋军断粮，于是呢，在跟隋军交战的时候，一天中故意战败7次，引诱隋军追赶，拖长隋军的后勤线。随后已知文德下令在青川江上游修筑堤坝蓄水，当隋朝军队到达青川江的时候啊，江水很浅，于是隋军涉水过江，此时离平壤城只有30里，隋军在山下扎营。已知文德派使者诈降，称只要隋军退兵，就把国主高原送到隋帝面前谢罪。隋军主将宇文述一见士卒疲惫，平壤城又险峻的坚固，易守难攻，已知文德降书正中下怀，可以有借口退兵。当隋朝军队撤退过江的时候，已知文德下令开闸放水，隋朝军队猝不及防，被淹死的不计其数。已知文德随后率领高句丽军队向溃败的隋军发动猛烈进攻，隋军大败，一路逃亡者不可胜数。 炀帝派出百万大军，最后活着回到国内的也就2700多人，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全军覆没。隋军、陆军这样，水军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水军主将来护尔带领20万大军先于陆军到达大同江，距离平壤城60里。高句丽阴阳王派一小批军队与入侵的隋军交战，短暂交锋之后，高句丽军队假装被击败，并且呢向城里撤退。来护尔以为立大功的大好时机到了，冲进平壤城，结果呢中了埋伏，不得不向海边撤退，并且呢最终撤回到了东莱。隋炀帝这次征讨高句丽，损失了无数的军人物资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此时国内民怨沸腾，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啊，遭到的破坏非常严重啊，加上水旱灾荒，农民已经没法活下去了。所以呢，一个叫王勃的下层读书人创作了一首《吴相辽东浪死歌》啊，翻译成白话文呢，就是别去辽东，白白送死歌，是吧？里边的歌词写到：“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。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？”啊，这首歌呢，唱出了底层人民的心声，横竖都是死，那就反了吧。于是隋末乱世就从这次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失败中酝酿开来。不过隋炀帝根本意识不到帝国的危机，他是要创造大业的，一次不行那就两次。大业9年，也就是公元613年，皇上下诏二征高句丽。这次呢，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给前线将领放权，并且呢打造了许多工程装备。这次征讨高句丽，隋军人数呢也比上次少多了，加上民夫也不过30万人。事实证明，只要皇上放权，底下将军还是能打的。隋军正月发兵，三月就拿下了辽东城，六月进抵平壤城下准备攻城。高句丽是命在旦夕，但是这个时候国内传来消息，杨玄感造反，进逼东都洛阳。杨玄感不是一般的造反农民，他是隋朝大贵族，人脉资源非常广，越国公杨素的儿子。这样的人造反，隋炀帝的统治岌岌可危。于是呢，赶紧下诏让前线将领班师回国，镇压杨玄感的叛乱。至于为攻打平壤准备的冲车之类的器械，不要了，一把火烧了两事。当时隋朝兵部尚书胡思政是杨玄感的党羽，知道杨玄感造反，直接就跑到了高句丽，并且把隋军的虚实告诉了对方。高句丽于是不断袭击殿后隋军，造成隋军的重大损失。等到隋炀帝调集军队镇压完了杨玄感的叛乱，又想起高句丽，这个时候天下已然大乱，各路造反军队已经无法弹压。那隋炀帝怎么这会儿还有功夫跟高句丽过不去？因为他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人。杨玄感叛乱被镇压之后，任何跟杨玄感有牵连的人都被诛杀，光在洛阳就杀了好几万人。既然这样，自己的兵部尚书竟然是叛党，隋炀帝自然不肯放过他，即使跑到高句丽也得抓回来。大业10年，隋炀帝又攻高句丽，虽然冲破了高句丽的第一道防线，但是由于高句丽的持续伏击和对隋朝军队供给线的切断，隋炀帝始终不能拿下辽水这层防御线。不过此时的高句丽的国力啊，也被隋朝给削弱的差不多了啊，所以呢遣使请降，并且把胡思政献出来求和。隋炀帝要的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于是赶紧罢兵休战。胡思政下场很惨，隋朝军队把他带回京城啊，宇文述建议要用非常之刑，于是呢被绑在柱子上，被公卿百僚乱箭穿心而死，并且挫骨扬灰。他一死，就标志着隋朝征讨高句丽彻底结束。隋朝在几次征讨高句丽的过程当中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反而让国内矛盾呢迅速激化。没过几年，隋朝在各路造反势力的围攻下灭亡了。平心而论呢，隋炀帝是干了很多混蛋事，但是呢要挑一件最混蛋的事，那就是征讨高句丽。这么大规模的用兵劳而无功，成了直接摧毁隋朝的导火索。而高句丽呢也因为隋朝的征讨而被大大削弱，随着隋朝灭亡，唐朝崛起，那高句丽该如何面对唐朝呢？唐朝会不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呢？咱们下一期接着讲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